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重点关注育新机开新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协同发展驶入快车道，
特别专栏海外侨胞看深圳特区40年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网建设启动，将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专家带来详细解读。中国央行日前发布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19年人民币跨境使用逆势快速增长。国际锐评：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稳健，彰显中国信心。美国国务卿结束中东欧四国之行，蓬佩奥反华表演遭多国人士批评。好，听众朋友，欢迎您详细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下更大力气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京津冀三地大力推动交通一体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驶入了快车道。我们来关注总台央视的报道。
在河北张家口崇礼区，原本冬天才热闹的滑雪场，这个夏季也成了人们的旅游热点。京张高铁去年底开通后，从北京城区到河北崇礼只要50分钟，崇礼区夏季的游客数量超过了冬季。
北京游客高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开通这种高铁之后就是非常的方便，然后一个是车也比较舒适，路程也时间也会缩短，然后你想玩的时间就能长很多，现在的话当天就能来回。
在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提供交通运营保障的同时，京张高铁也更加便利了京津冀人员的往来。一系列交通基础设施的迅速推进，让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驶入了快车道。眼下，贯穿京津冀三地的城际铁路，连接北京通州和河北唐山的京唐铁路，连接北京通州和天津滨海新区的京滨铁路都在紧张建设。两条铁路的交汇点天津宝坻南站桥下施工已经全部完成，京雄城际、京台、京开高速、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大兴机场高速等交通设施的陆续建成，正在形成大兴国际机场五纵两横外围综合交通主干网，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出发，一小时可到达雄安新区、天津、保定等京津冀中心城市。
在北京大兴上班的石家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开车最少得3个小时，还不算上堵车。京津城际开通之后，比地上交通还是要便利很多。
京津冀协同发展，轨道交通扛大梁，未来多条高铁构建的大交通网将进一步缩短京津冀三地时空距离，助力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承接三地产业转移。
北京市发改委主任谭旭祥介绍说，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亲自谋划，北京、天津、河北共同努力，大力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发展，轨道上的京津冀的推动，一小时交通圈的这个不断的扩大和扎实，也为三地信息、人流、物流、经济活动的这个进一步协同和紧密连接提供了很大的保障。
三地陆路连通了，海上通道也在加紧建设。8月9号，1000多辆北京奔驰汽车在天津港滚装码头装船运往宁波港。这条航线是天津港今年4月专为京津冀企业打造的，为企业减少30%以上的物流成本。作为京津冀区域的重要出海口，今年天津港还先后开通了多条国内外航线，助力三地企业发展。 现在天津港70%的外贸集装箱都来自京津冀地区。今年6月，天津港还与河北港口组建环渤海内支线操作中心，两地将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实现信息共享，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地区。今年京津冀三地克服疫情影响，重大项目建设力度不减，三方共同参与，互联互通。作为京津冀协同两翼联动发展的一端，河北雄安新区的建设也集中了三地的力量。正在加速实施的100多个建设项目中，599家施工单位就有90%以上技术力量来自北京、天津两地。
天津市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孙虎军介绍说，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指示，坚持树牢一盘棋思想，抓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这个牛鼻子，围绕的项目和发展中的一些堵点和痛点问题，有针对性的出台政策，着力优化提升发展环境。
环球华人，
海外侨胞看深圳特区40年发展特别专栏。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海外侨胞看深圳特区40年发展特别专栏》。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深圳已经崛起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同时享有设计之都、创客之城等美誉。改革开放40年间，众多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地标在深圳不同时期鲜亮登场，一个又一个第一彰显着特区深圳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特质，把这些地标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深圳特区发展史。而追寻这些不断变换的全国性或地域性地标背后，不变的就是特区人锐意改革、勇往直前的初心。这些地标性建筑不仅仅是深圳特区的一张张亮丽名片，也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这片热土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翻天覆地的巨大成就，彰显出中国始终不懈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炎夏时节，漫步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隐藏在林立的高楼间只有20层高的深圳电子大厦一点儿也不起眼。谁能想到，包括电子大厦在内的这一个个电子商城背后，就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修建于1982年8月的深圳电子大厦根本就称不上是摩天大楼，但那个时候深圳经济特区刚成立不久，位于深南大道上的电子大厦是深圳第一栋超过20层的摩天楼，是深圳之后众多摩天楼的长辈，具有地标性意义。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的第一高楼，深圳电子大厦在当时和之后很长一段岁月里都担负着带动深圳电子工业的重任。华强北电子市场的由来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门初开时的全球产业发展趋势有关。早在深圳经济特区筹备时期，电子产业就成为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自欧美日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电子产业资源不断向寸土寸金的华强北聚集。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就是凭借地缘优势承接了这些国际产业的梯度转移，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为主，才初步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的转变。随着以电子和计算机为龙头的高科技企业及配套产业集群的迅速发展集聚，2007年10月，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在华强北诞生，深圳也就此成为中国电子市场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华强北区域的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电子第一街。记者在深圳最热的三伏天来到南山区粤海街道，蓝天丽日下，海风拂面，仿佛信步走入了现代建筑博物馆。造型各异的摩天大楼直插云端，从招牌上就能认出当今许多站在时代浪尖上的科技公司，腾讯、大疆、中兴、创维、TCL、大族激光、金蝶软件，
深桑达、迈锐、中国长城、海能达，这些随处可见蜚声中外的上市公司，成为彰显深圳产业成功转型升级的亮丽地标，勾画出了特区新的天际线。深圳也从海防前沿的农业县一跃成为高科技引领的创新旗舰城市。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特区深圳从1979年 GDP 仅为香港172分之一的边陲农业县，到2018年 GDP 超过香港，成为活力四射的一线国际化大都市，从制造工厂迈向硬件硅谷和创新之城。深圳这片改革开放的沃土又迎来新的历史机遇。随着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两份重量级文件出台，深圳的定位从新中国第一经济特区跨越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再到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携改革基因而生的深圳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海外侨胞看深圳特区四十年发展特别专栏。那么深圳特区城市地标的发展变化可以看成是深圳四十年发展的一个缩影。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世界华声主笔新红的解读和评论。
城市呢，是现代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的一个载体啊。那么国家层面的竞争也越来越体现为城市之间的一个竞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啊，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的推进，中国城市格局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拔地而起，其中深圳啊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四十年的风雨历程呢，深圳汇集了全球英才，展现了奇迹般的城市发展史和奋斗史。瞬息万变的城市啊，变换的越来越快的地标，凝聚着几代特区人的共同的这个记忆和情感共鸣。一个个的地标性的建筑啊，作为深圳最独特的名片，不仅是见证了中国建造的崛起，也彰显出了深圳速度。那么这个速度其实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代名词之一。从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再到深圳品质，可以说呢，是改革开放为深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推动且见证了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这些地标呢，还见证了特区建设中所经历的一个个历史阶段，它凝结着大时代变迁中深圳人的情感记忆，也凝聚了城市精神和建设者们的这个豪情。如今呢，重温这些特区发展的历史足迹啊，探索深圳积淀出的城市特色，更能展现出特区人的奋斗精神和城市自豪感。天下恒变，唯变恒长。深圳呢，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标。那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啊，而不断的变迁，很多地标如今都已经逐渐的退出了舞台中央。但真正恒久不变的是特区人敢闯敢干敢为人先，求新求变勇往直前的初心。城市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地标，只有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和处变不惊、为变不破、迎难而上的应变能力，这才是真正的不变。这也是四十年来特区人的精神特质。
好，感谢世界华声主笔新红的解读和评论。那么在迎来深圳设立特区40周年之际，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海外华人华侨朋友的寄语和祝福。美国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主席邱鸿斌先生在留言中说，科技创新正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圳就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典型样本。深圳近四十年来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无数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发展的经验表明，创新就是动力。俄罗斯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吴浩先生在留言中说，今年3月最新一期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深圳的位列第11位，从40年前南海边的农业县到如今位列全球金融中心，深圳金融业跨越式的发展势头令世界瞩目。这40年也是深圳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的40年，是深圳综合实力和城市竞争力由弱变强的40年。 阿联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志祥先生在留言中说，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变迁，更代表着中国谋求复兴的探索。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将深圳视为创业的首选城市，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的幸福和梦想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意大利欧华联合时报的总编吴敏先生在留言中说，深圳的发展也是中国发展的缩影，祝福深圳发展的越来越好。
环球华人，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前，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将在继续实施并优化原珠三角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城际铁路建设力度，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构筑快速交通网络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批复，通过有序实施一批城际铁路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将构建主要城市间一小时通达，主要城市至广东省内地级城市两小时通达，主要城市至相邻省会城市三小时通达的交通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邓江年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肯定了规划出台的及时性。
我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交通方面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轨道交通啊，只有轨道交通才能让大湾区内部的通勤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所以这一次城际铁路规划说要打造轨道上的湾区，那是最贴合大湾区的发展当前的需要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规划恰当其时出来的，而且是一定能够解决当前粤港大湾区发展中的一些痛点堵点问题。
与传统铁路客运相比，城际轨道交通具有快速安检进站、车站间距较小、班次较密等特点，民众可以便捷地在城际铁路网通行。刚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中提出，建设13个城际铁路和5个枢纽工程项目，形成主轴强化、区域覆盖、枢纽衔接的城际铁路网络。对此，邓江年认为，这将有效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
多点枢纽的铁路网络的建设，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发展的不平衡，让内部发展更加均衡的发展，也可以让珠江西岸的土地空间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第二个呢，会进一步强化湾区的多中心城市群结构，多点枢纽就会形成多中心的这种辐射啊，推动粤港大湾区由过去的省港结构走向深广惠、广佛肇、珠中江的三个都市圈层结构，各枢纽之间的这种轨道的联系啊、连接啊，就能够构筑大湾区的动脉系统。枢纽与它周边的地铁、电车、公交的体系的连接呢，就能构建大湾区的静脉系统。这种动静结合，就可以进一步的去畅通我们湾区内部的循环。
此前，珠三角铁路网以广州为中心布局，而在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中，深圳、广州同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地位更加凸显。规划明确提出，广州打造五站为主、三站为辅的枢纽布局，深圳也要打造三主四辅枢纽。部分专家解读此举，强调了大湾区城际铁路网双中心的作用。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认为，深圳的交通枢纽位置确立体现了国家意志，也反映了周边城市渴望深圳辐射带动的客观需求。随着发展的进一步深入，将以点带面，实现大湾区城市间的互联互通。
大湾区城际铁路的规划呢，这实际上跟原来广东省的这城际铁路规划有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原来珠三角它主要就是以广州为中心的，那么这是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呢，就是当中心了。 深圳一个中心，广州一个中心，对于深圳的支持力度超前，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深圳创新型产业发展比较快，大湾区一些城都希望自己能够跟深圳有便捷联系，这样大湾区几个主要城市啊都能够互联互通，逐步的向一个方格型的这个城际轨道交通线呢去发展。
自去年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来，大湾区建设不断加快。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与美国纽约湾区旗鼓相当，随着产业的加速发展，人口也在加速向大湾区集聚。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副院长陈广汉指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际交通网越来越发达，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必然会推动城市治理方方面面的改革，最终在大湾区形成一个开放、创新、优质的生活圈。陈广汉说，
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它完全将来可以带来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一个变化，比方说广州这个城市它向北边的清远呢，向周边地区也在扩展，将来广州它这个地铁它还要到东莞，将来也会到中山，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城市这个行政的概念就会越来越弱化了。特别是我们说跟香港和澳门地区打通之后，实际在香港和澳门居民他也可以在整个大湾区工作生活，这样就必然会带动人才和教育、医疗、社保这样一些改革，导致这个地区之内资金、人员、经济的流动、产业、社会均衡发展，这样真正来说就实现我们这个大湾区提出的一个共进一个优质生活圈。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广州记者朱子荣、陈慧婷发来的报道。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网建设启动，将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
环球华人，
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日前，本台刊发国际锐评《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稳健，彰显中国信心》。锐评说，中国央行日前发布的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19年人民币跨境使用逆势快速增长。今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贸易、金融及经济的背景下，人民币跨境使用仍保持韧性并呈现增长。显然，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稳健的背后，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稳健运行保持信心。中国央行的报告披露了一系列数据，2019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 19.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1%， 创历史新高。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人民币在主要国际支付货币中排第五位，截至2019年年末，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4.5%、 49.1%。目前全球已有70多个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方面，中国已上市了原油、铁矿石、 PTA 和20号胶四个特定品种交易期货。整体而言，人民币支付货币功能、投融资货币功能不断增强，储备货币功能逐渐显现，计价货币功能进一步实现突破。由于中国迅速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经济在全球实现了率先复苏，二季度经济由负转正，增长 3.2%。 香港亚洲时报网站近期报道称，中国人民银行没有放松货币政策的迫切需要，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率差将基本保持不变甚至扩大，这样一来人民币将保持坚挺。应当看到，自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上海率先推出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但仍处于初期阶段。比如人民币在主要国际支付货币中市场份额仅为 1.76%， 外资持有中国债券和股票的比例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仍有较大空间。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目前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必然趋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大，外汇储备充足，管控重大风险的能力强，人民币国际化有望获得更多市场认可。可以预见，随着跨境人民币政策进一步优化，将有更多的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国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主体接受以人民币进行支付结算。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不断深入，境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将进一步便利。 当前数字人民币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数字人民币的发展也会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延续复苏的态势，全年有望实现正增长，这将对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有力支撑。应当看到，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驱动下水到渠成的进程，当下也是未雨绸缪之举。正如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今年6月所言，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取得更大进展，中国抵御金融脱钩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